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是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最近我们的节目一直持续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赋能人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赋能人认识了一位叫洛西的英国姑娘，她心里当下认定这就是神给他的未来的另一半。洛西怎么看呢？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赋能人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赋能人心传》。
洛西被赋能人表现出来的力量和男子汉的气概深深的吸引，他问自己，两人的年龄是否相差太大？做一个超人的妻子，他是否称职？他是否能应付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赋能人为这事在神面前进食祈祷，他写信给洛西说，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将成为中国最寂寞的人。洛西的父亲台木莲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故事，他和寻道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时才19岁，因为他一头惹眼的红发加上一对深蓝色的眼睛，中国人马上称他是洋鬼子。台木莲和同工伯格里虽然到处遇到敌意，还是冒险进入中国内地。洛西出生在云南，在英国接受教育，毕业于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洛西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如此评价他说，我压根约不到他，洛西和我同年毕业，他是大学里的绝色佳人，男孩子总是邀请他跳舞，他却对此毫无兴趣，似乎他早已拿定主意，面对男孩子的邀约从不赏脸。洛西承认，除了基督徒以外的社交活动他一概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他说，去到中国后，我像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就像是一个清教徒一般。在中国的荒蛮之地筹划西式婚礼真得是一门艺术，就连西方婚礼中最普通的用品在这里也买不到，比如赋能人请中国牧师做一个婚礼用的蛋糕时就遇到麻烦。婚礼蛋糕我们还真不会做，做个甜饼代替蛋，做个甜饼代替蛋糕一下行吗？赋能人和洛西的婚礼于1929年10月举行，那天阳光灿烂，婚礼在一个花园里举行，来了许多的人，花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赋能人的记忆中，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何思德先生特意写信祝洛西幸福，说很嫉妒他的伴侣赋能人，这位从此要与他相守一生的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新家，婚后两三天他们就踏上去大理的征途，要走两星期才能达到目的地。这之后他们要在大山里住上好几个月。洛西这样回忆自己的新婚旅行：婚后不几天，我们就踏上去云南西部山村为期五个半月的行程。有的村子曾经有宣教士去过，有的还从来没有。当年的云南西部外人所知很少，因为那时滇缅公路还没修通，商队所经之路都是回环曲折，陡峭难行。洛西一开始还坐山轿，但很快就换成了骑骡子，多半时候一对新人骑在两只大骡子上，因为骡子走路比马要稳得多。在汉族人居住的地区，他们经常睡在旅店的草棚里，晚上老鼠串来串去，但也绝对比一般的客店干净。赋能人身体非常的强健，经常跟在洛西骑的骡子后头跑，他跳过岩石爬坡走坎，一路上和洛西聊个没完。他在荒蛮之地住了好久，已经对衣着毫不介意了，婚后倒是稍微改变了一点，不过他引以为豪。然而即使他住的地方比猪圈好不了多少，他仍然保有十足的绅士气质。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能召集到几个人，赋能人总会在晚上带着风灯露天传福音，回来后他又要花很长的时间祷告。几个星期后，他们二人终于到达赋能人老朋友们住的村子，云南最西边傈僳人的居住地。有些村庄的傈僳信徒们甚至鸣枪欢迎他们，高呼阿义三回来了。洛西的日记这样记着：我记得有次在山里走了一整天，身体很陡峭，也数不清到底爬了多少个山头，最后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一个傈僳人的村庄，和许多人热情地握手，彼此寒暄后匆忙吃了一顿饭，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小小的教堂讲道，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实在是太疲倦了，洛西就在教堂后面的地上放了个枕头，倒头便睡。当洛西醒来时，发现可爱的傈僳人把几块肥猪肉和几根萝卜放在他枕边，好让洛西睁开眼睛看到这些食物，心里边就欢喜。傈僳人热爱唱歌，他们非常有音乐天赋，很快学会四声部的合唱，他们充满活力，不乏幽默，他们的信仰也很实在，对待信仰认真热情。他们不单是弃绝了过去一切的罪，还决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在傈僳人刚信主的几年里，赋能人不断给他们强调主耶稣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教导无疑给了傈僳人巨大的前进动力。许多信徒虽然很贫困，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奉献，甚至有人愿意奉献生命，将福音带到怒江大峡谷的上游。连续好几个星期，赋能人夫妇和傈僳族同工结伴，一起走访了许多新建起的福音站。晚上他们常常在溪边或者靠近流水的地方露宿，头顶是那满天的星斗。他们的生活异常的简单，傈僳同伴随身带着米，休息的时候用弓箭射些飞鸟、松鼠之类的动物，就是一顿美餐了。他们从中国佤族人的居住地进入到缅甸北部善族人居住的地方，那时汉族人很怕佤族人，因为佤族人野蛮，连人也敢射猎。但这次和赋能人同行的傈僳人带着弓箭，箭头涂有毒药， 旅途还算平安。他们回忆说，这里的人从未见过外国人，我记得他们在山脚下摆张桌子，要我坐在凳子上，他们好细细地端详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白皮肤的女子。回程我们总共花了18天的时间，路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寨子和汉族人的小镇，却没有看见一个宣教点，也没有遇见一个基督徒。赋能人和新婚妻子回到木城坡过圣诞节，数以百计的傈僳人也赶来过节，这是外国传教士聚集在这里最多的一次，他们合力教导、劝勉和坚固信徒的信心，把广传福音的工作完全交给本地的傈僳族宣道士。外国传教士反复向傈僳族牧师强调说，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只是暂时来帮助他们，很快傈僳教会就会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领袖和牧师成长起来。赋能人给每一位外国同工提出建议，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后来所有的外国宣教士被迫全部撤离中国。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赋能人当初的宣教策略，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带领。
每时每刻神灵带领我心，每分每秒不能没有神灵，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安心，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安心。
从一开始，赋能人就认为，外国的宣教士对于中国的福音广传始终是帮助者的角色，最终要靠他们自己刚强起来。和洛西喜结良缘后，赋能人带着妻子走在了传福音的傈僳的乡间小道上。洛西适应这样的生活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苏醒是我的相安心，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安心，他是我灵魂苏醒，我的相安心，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安心，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信，他是我灵魂苏醒，是我的相信。